晨报主要就是一个个人杂志吧，会写一些我生活中的一些遇到的一些事情，然后一些想法，可能有虚构的也有非虚构的，其他方面就主要以文学为主，就是可能会设计一些文学书籍，然后写作的练习，还有一些平常看到的好文章的推荐，大概就这些内容吧。
大家好，我是王岩，
我是静理。
这期节目我们请来了一个嘉宾，非常有趣的嘉宾，叫南百成。百成他在做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他在做自己的独立电子杂志。百成能不能先跟听众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好的，大家好，我叫南百成，这是个网名，就是可能在网络上就习惯用这种网名吧。然后我现在目前是在一家书店上面工作，然后业余时间做了这个杂志，就叫晨报。
我怎么知道晨报呢？还是力气推的一个消息才访谈，然后可能去了解到晨报他的一期节目，然后陆续翻了几乎是所有的节目吧，从应该是18年吧，去年开始做的吧，到现在几乎是周更的。一档，怎么说？它有点像就是阮一峰的那种每周分享。我看你那个杂志里也谈到说有受到他的影响，是吗？
对对，刚开始我是就自己试着做类似杂志嘛，然后就感觉就不太好做，然后就看到阮一峰的那个每周分享，我觉得那个形式挺好的，就模仿着做了几期，然后做完几期之后就开始有自己的风格，然后又开始做这种杂志。就本质上可能还是跟每周分享有点像吧。
就你我特别有意思的点是看到你在杂志里谈到说你的工作就是像刷纸质微博，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解释，你是怎么看待这份工作的？
工作主要是有一段时间就是辞职了嘛，然后找新工作的时候就发现可能有这个就算是一个想法吧，大概可能就是每段文艺青年这种，我想去书店看一看吧。然后就刚好这边有招聘，我就过去了。然后刷纸质微博，主要是我们上班是不能看书的，然后就是，但是他不禁止你看一下什么书风啊，或者就翻一下大概内容，但是不能长时间看书，就这种意思。所以我就基本上就只看书风或者书底吧。就感觉有点像。它主要是图片，然后强制就有点像纸质微博那种感觉。
那平时如果不让看书的话，那工作会大概做些什么呢？
其实也没什么很闲的吧，因为我们这个书店是连锁书店嘛，然后是开在市中心。然后其实每天的事也挺多的，基本上没什么闲暇时间，就主要是服务客户嘛，比如说一个客人来到我们店里想找本书，然后我们就用电脑帮他查，然后带他去相应的书架上帮他找到。然后平时的话也会进货嘛，然后就做一些搬运工作啊、拆书啊这种，就主要这些工作。
那现在就是的书店还会就是引导就是顾客去选购书籍吗？
一般是不会很主动，就是顾客问你或者偶尔有什么活动的话就会稍微主动一点，对，就类似于餐厅服务员吧其实。
没有，就可能比那个好很多了。
一个精神粮食，一个类似于这种吧。
但其实这份工作也是很多人向往的一个工作。
但可能跟很多人想的不太一样，因为很多人可能想的就是我能看很多书嘛，但在图书馆，但可能有时候还是有一些工作要做。对，
不过我觉得也分在就是 就是在图书馆还是书店了，书店可能
看哪种形式的吧、
嗯、
有些可能比较偏僻的就稍微好一点、嗯、然后忙一点的地方就然后可能那种独立书店也会可能好一点、
嗯、
就没那么的制度嘛，像这连锁书店就有很多规章制度啊什么。
嗯，好，说回这本就是杂志啊、
嗯、
我们因为这个电子杂志城堡也是我就是关注到你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就你会把它起名叫城堡。
最早是就是我以前很喜欢逛那种小众网站嘛，以前有一个叫有意思吧、
嗯、
可能你没去过，
嗯，
就类似于一个分享音乐啊然后书籍的这种小网站、
嗯、
然后我就之前在上面发一些书评之类的，然后就认识一个网友嘛，他那个网名里面有城堡这两个字，
嗯，
然后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是去世了嘛，然后可能就他那时候还在世的时候我们就想做一个杂志嘛，然后就开了一个头吧，然后就很容易就稍微遇到一点事就没有做了，然后就他去世之后我就想起这个事情，然后就开始做吧，就起这个名字叫城堡。
所以说是为了纪念他的一种意义。
嗯，有一点点吧，就是、
嗯、
反正当时也没什么名字起嘛，然后就想起这个事儿就叫城堡了。
嗯，但我发现你还是就是不是第一期就叫做城堡，是自己做了很多期之后慢慢比如说改名也好，比如说改一些你的杂志的标语的一些变化也好。
对，我第一期正式发布的第一期好像是之前是叫每周分享吧，就是、
嗯、
然后改名，其实我就是我自己没发布出来的是叫城堡，然后发布出来的然后就叫每周分享，然后每周分享做了几期之后就还是改回城堡。
嗯，
然后标语也经历的挺多的，最开始我的标语好像是人生苦短吧，何妨一世。
嗯，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刚开始做嘛，然后我又刚开始在书店做，就是书店，然后就当时的心情可能就是随便找一份这种饿不死的工作吧，然后就上班做事，然后下班就做些喜欢的事。
嗯，
然后所以这个跟我当时的心境也比较符合嘛，因为个人杂志嘛，个人的部分也挺多的。然后就是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是然后就模仿这个每周分享嘛，就分享一些我平常看到的有趣的东西，然后就因为是周更的形式，所以就把标语改成了在这里记录过去一周我看到的值得分享的东西，每周五发布、
嗯、
然后做着做着就可能就按捺不住了吧，就想更独特一点吧，就是然后内容因为内容也增加了一些，所以我后面就是算是对内容的一个概括，就改成了关于阅读、宇宙和爱，然后周五发布，一期一会。
嗯、
再最后来就是现在这个就更精简了。
就是我感觉你看的话，我看的话，可能第一印象就是标题嘛。其实我感觉，如果说你的内容其实并不往阮玉芳那边靠，而更像是落网那边那种，
对对对对，
感觉特别像，包括标题内容啊，其实感觉什么都说，但其实可能什么都没太懂的那个意思，是吧？
对，我就是
有点落网的意思。
对，听过落网的就可能知道，就是我就挺喜欢落网这种标题的，就怎么说呢，就是感觉像这种不说人话，就是这种，
对，
实际上又就搭一点点边吧，就是又很模糊这种。
落网现在也是做到第999期了。他那个不过跟你不一样，他那个是不经常更新，不像你这个是固定一周更一次。嗯，
那估计也不能坚持太久，我感觉后面可能会两周更一期吧。
嗯
嗯，前段时间不是落网说他们的服务器到期了，然后这个后面是怎么处理的？
他们以前那阵是服务器域名都到期了，然后 APP 就是登录的话不能登录嘛，一登录一不能下架嘛，一下架就那些收藏都没了嘛。
对，落网之前，
嗯
好像是经历了一个什么风波吧，收费服务好像，我之前买了一个他们的收费服务，然后收费好像是做了几期就全部停了吧，也没有退款这种事情，然后就可能是盈利方面出现问题了吧，好像。
嗯，对，我记得那次参加，我跟经理去参加那个 落网的线下一个活动啊，是什么时候？敦刻尔克那是什么时候首映的？
哦，对，那个
时候他运营还挺好。对，那这段时间他就可能
感觉听众也挺多的。
嗯，听众不少，他因为做了非常长时间，他做了将近快十年，这个站
就是不止十几年，
挺可惜的，就感觉。
应该是就是他管理方面出了点问题，然后不太适应现在的这样一个环境。
盈利嘛，他一开始要打那种 live house， 还有那种付费的这种，怎么说这种产品嘛，他一直打得不好。
对，但其实很多用户都其实愿意为他买单，但是也有用户提到了说不能每次都以讹众筹。
嗯，
收购也挺好的，没有人收购。
现在独立站。
但是收购，独立站被收购也失去这种味道了，感觉。
嗯，好，我们大概说回电子杂志啊，你那个我发现是现在，慢慢做的话，它已经有了一些固定的版面了，大概都有哪些呢？固定的栏目，
最固定的还是一个每周语录嘛，就是我摘抄一些平常看到的好的剧本，还有一个就是。读书笔记吧，或者书评吧，就是大概每个星期看一本书，或者几个星期看一本书，然后就写一下书评。这个两个是最固定的，然后其他的就比较随缘。还有一个就是文摘嘛，就是每周分享那种，就网上看到的公众号或者微博，然后把标题摘下来，然后个大概内容，就这三个吧。
嗯，还有一个音乐是吧？
音乐可能现在很少了，之前可能会多一点，就分享一首歌啊什么的。
嗯，
最固定的应该还是这三个，一个语录，一个文摘，还有一个书评吧。
还有一个书被藏身的一个栏目，现在是固定的吗？我看你那个会，
书被藏身其实它就是每周语录，只是刚开始的时候我是看书的背面比较多嘛，就起了这个名字。其实。它本质上还是这种语录形式，就是我等于现在改名了，等于是。
书背指的是就是后面一些就是人写的那个评论吗？
就是那
不是，它是那个书背是封面吧？是封面吗？
这两方面都有。其实我就是起大概这个名字吧，因为当时是徐浩峰有个电影嘛，叫《刀背藏身》嘛，我就没什么名字起，刚好在看到这部电影的名字，我就改成这个名字。
嗯。所以说你推荐的这个书斋也好，你是都看过这些书的是吗？
也不一定，可能大部分都没看过吧。因为有时候平常就上班的时候看到很多书嘛，然后它的封面啊，或者其他地方啊，我就看到一些句子嘛，就把它记下来，就是大概也会翻一些吧，如果很感兴趣的。
那平时阅读量怎么样？大概如果说上班不能看书的话，那大概什么时间看的比较多，或者喜欢看些什么书？
嗯，阅读量大概就是每周一本左右吧，可能有时候一本不到。平常一般是下班吧，有时候如果是早班的话，大概5点多就下班了，然后就下班看一会儿，或者有时候休息，就这些事情，频率也不是很高，因为还有一些其他事情。
嗯，那会在就是上下班的途中考虑看书吗？
嗯，有时候会看。就是坐地铁嘛，就有时候会看电子书比较多吧。之前我提取那种口袋书的那种文库本，那种也看的比较多，就是比较方便嘛，一只手就可以拿。
嗯
嗯，那种前段时间挺流行的，我记得有段时间我也买了好多，然后一些古诗词什么的。
还有那种之前不是很火嘛，自媒体广告投的比较多的那种小黑书吧，企鹅出版社的那种，那种看的也比较多。主要还是在店里面吧，就是我们店不是有个那种仓库吗？就是平常堆书用的，然后里面基本上没人，我就在店里面选本书，然后自己跑仓库里面把门一关，那个环境看书效率挺高的。
那这些文摘大概也都是店里的那些书的来源比较大，为主
吧。然后我之前也有看一些书嘛，然后有记笔记的习惯，也会在那里面也有。然后自己买一些书啊，藏书啊什么的，就这些内容。
那你肯定会定一些风格，比如说我喜欢看一些什么样的书类型， 那我会比较关注，这样也会体现在文摘的分享上嘛。
对，主要还是文学方面嘛，就是小说。
嗯。
然后其他的可能有时候，比如说对设计感兴趣啊，就设计方面的可能就看当时在学什么吧。主要是文学，然后就平常可能夹杂一点什么设计啊之类的。
嗯，因为你要做封面嘛，因为我看到很多你需要比如说封面图还有卷尾，这可能需要一些用设计的元素嘛。
对对对，我也是临时学的，就是可能就前两个月吧，然后就感觉随便找了一个工具，然后就看一点书，然后就开始，也是做众筹的，但是也没办法，就是大概能表达那个意思就行了嘛，就比美图强就行了。设计这东西怎么说，就感觉就完全纯文字的话可能就太单调了，有时候就感觉。
嗯，对，其实有一些添加一些简单的设计会很有帮助。
对对对，就尽量简单吧，因为太复杂了感觉也就很难学的样子。看自己学习进度吧，如果学习进度后面稍微高效一点，可能就会做的稍微好看一点。
但其实有的时候简单的更好。
对对对，
简单就是美。
可能优先级也没那么高吧，就主要还是文字吧，内容吧。
你感觉现在做杂志做到现在有什么特别困难的地方吗？对你
困难的地方，
嗯，
就时间分配吧，因为毕竟是业余在做嘛，然后有时候下班了想玩一下或者什么，就
是
时间稍微少一点。然后就是写原创可能比较难吧，就是那种纯粹的原创，比如说写个短篇小说，然后不依赖任何东西，就是你自己脑子里面一个想法，然后把它完全表达出来，或者就生活中遇到一个什么事，然后把它写出来。这种可能稍微难一点，然后文摘呀、然后语录这种阅读这种可能稍微容易一点，因为你毕竟是别人的嘛，你是转述一下或者重述一下，可能就会稍微简单一点。
嗯，那目前是做这一期电子杂志的一个流程是怎样的？你是怎么去做的呢？
流程就是先一般是最开始是先做几个比较熟的固定的栏目嘛，就是语录，因为语录就平常看到了就记在本子上或者手机上嘛，就把它归总一下，然后接着就是书评，一般顺序也没固定，就是看当时在做什么吧。如果是一般是先语录，然后书评，接着就是把平常看到那些文章，我放在那个地大清单里面的嘛。就把它汇总一下，然后把它的超链接列出来，然后写一个大概的简评或者摘抄里面的那种主要内容，然后放进去。接着就是自己原创的一些东西，那种就类似于杂文之类的吧，然后放进去。在最后就设计封面，然后看多少期，然后基本上。做完之后再看一下错别字之类的，就发布到平台上吧。大概就这么一个过程。
也就是说，这些流程其实都是分散在就是，就平时，然后这个时间是比较就是，
对对对，
就比较零散的时间是吗？
对，大部分都是零散时间的，比如说刷个微博、看个文章啊，就统一放到一个地方吧。然后在周四或者周五的时候，再统一把它写出来，就这样子，就类似于做笔记吧，就是平常把笔记做好，然后某一天一个星期就汇总一次嘛。
嗯，那你制作的一期杂志有用到什么比较合适的工具吗？感觉特别得心应手。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发现你，就是对工具还是比较有一些想法的。因为我那天看到你。你接受 Ulysses 他做了一个专访，好像 Ulysses 对你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软件。
对对对，它是一本小说的名字吧，叫尤利西斯嘛，然后中文版应该就是。因为当时是想找一个这种软件，然后刚好就碰到它了，然后当时是给自己的一个生日礼物吧，因为当时是买断制，那时候订阅制还不怎么流行， 然后大概两三百块钱吧，然后当了个生日礼物，就一直用它写，就是习惯了吧也，然后它的各方面也不错，就一直用起来。我现在做城堡也是主要是用它来做的。其他工具的话，主要都是苹果平台吧。
嗯，
就也没什么特别的，主要是尤尼其实可能用的多一点。
是，它是用的比较顺手吗？还是有什么功能比较，就是觉得挺不错？
顺手吧，然后该有的都有，比如像那种打字机模式啊，然后设定字数啊，设定字数我这个用的比较多，就是你可以设定一个大致的日期，然后在这个日期范围之内写多少字，然后它会自动给你算出来。比如说我现在城堡是大概每周5000字左右嘛，然后我设定一个星期五截止，它就会计算出来你每天大概多少字，然后就可能自己心里有数吧。可能有时候会超标，但是一般是差不多至少是5000字吧，然后偶尔可能稍微写多一点就6000-7000字这个样子。
嗯，
有个进度嘛。
对，你这个就是一个字数的，包括尤里斯，包括你网站上也有一个体现嘛，因为我看到你在那个最后打 log 的时候，你会谈到说今年完成30万字，或这个月完成多少字，每周完成这些字，这些指标对你有一个特别强的指导作用，还是有些什么意义？
嗯，就可能就只我自己可能就只坚持了几期记录这个数字吧，因为平常我工作的时候就是每天上班开会，然后就会一些销售指标，我就是看到这个销售指标觉得算是个借鉴吧，然后我就觉得自己业余做的项目能不能实现一下这个，然后我就试了一下，就还好吧，就是心里有个数这样子。因为我之前是看知乎嘛，知乎就是当时不是一个网络小说、一个网络小说相关的问题，然后就有一个网络作家在下面回复嘛，就是说有些人就特别喜欢写作，但是可能一年下来字数可能10万字都不到，就算是一种，然后我看的时候就一种躺枪的感觉吧，就是，然后就所以就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就是可能我之前可能每年可能也就写个几万字吧，就感觉自己平常多喜欢，实际上练习啊什么都很少，然后就也算一个源头吧，所以就开始大概给自己定一个多少万字的一个下限吧，等于是。
嗯，那定完指标之后就是就这个文字的产量会就是有怎么说有提升，或者说按照指标的那个就是方向去走吗？
对对对，就是肯定是有提升的。就没做城堡之前可能我一年也就现在一个月的量吧，就质量先不管，就数量上可能就高了很多了，就有一个节奏嘛，就是一个星期5000字这种节奏。
其实你除了很多的一些书摘，包括一些就推荐，包括一些链接短讯也好，你会还会写很多自己的东西啊，你会写一些原创的比较接近隐私的一些东西，你好像不太在意这些。是因为
刚开始对，你说。
因为我之前也写博客嘛，独立博客，但是发现写自己太多东西，然后你说如果分享出去的话，让别人看的话也感觉不太好。那后来做 WebView 可能就是公共的一些东西会写比较多，自己的东西就慢慢抽离出来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一个体会，或者你对写个人的东西有一个什么样的度吗？
对，我大概跟你想的差不多吧，就是刚开始可能就是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没有逆袭这种推荐嘛，我就自己写给自己看，然后我那个博客可能也没什么人，就相当于我自己在玩，所以就不怎么建议这些东西。然后现在可能就人多一点之后可能就会有点尴尬吧，因为现在可能写个人的事也稍微偏少了，因为毕竟感觉有这么多人在看，就类似那种楚门的世界那种感觉吧，就会就稍微写的少一点。
嗯，
不过我因为做的是个人杂志嘛，然后个人的方面应该还会保留一点，因为本来就是怎么说的，城堡也是一个假杂志吧，就是留一些个人的东西反而更有个性一点吧。
嗯，那以后考虑就是找人分工作也好，或者说是有没有，还是说自己，因为你谈到一个全站编辑的概念，因为编程的话有全站成员，你谈到一个全站编辑的概念，包括设计都要自己一个人来弄，
对对对，就是感觉就是平常有时候自黑嘛，就是一个九流设计师，然后一个八流编辑，然后一个可能一个三流写手吧，就这种感觉。
嗯，
就什么都学一点，然后也不是很精的这种感觉，就尝试一下。
嗯，其实有些播客谈到你的一些杂志了，包括就是那个傅峰源，他是利器的人嘛，利器他谈到，嗯，
对对对，
你做杂志更像是在探索自身的边界了，在做一个完善，因为他看到说，你的杂志每一期每一期在变好，对啊，对对，但可能这种意义是对个人来说的，就是你可能会并不在意别人怎么看，
对对对，
包括多少人订或者包括多少人去关注，嗯，他谈到那种就是你在探索自身的边界，你感觉他这种边界对你来说是什么？
可能就是打破常规吧，就比如说一个说社畜也好，就是一个普通人也好，他就是一般就是可能就八个小时或者十个小时在上班，然后下班之后就打游戏啊或者做什么其他事，就感觉每一天都差不多嘛。然后如果像我这么做杂志或者你像其他什么业余活动，就会接触到一个更大的世界，学些新东西也好什么也好，就像我做这个城堡之后，比如说如果不做这个城堡可能就上不了你这个博客嘛，然后就接触不到这方面更多的东西，就算是一个突破吧，就是也因此认识更多的人吧，有时候会偶尔出现一两个读者就 特别喜欢，就各种渠道就认识了，然后可能会稍微好点吧。
嗯，
然后
你力气，你看
然后可能自身边界的话可能就是挖掘自己一些潜力吧，
嗯，
就比如说用文字记录一些生活的各方面吧，比如说你刚开始就只会第一人称，然后你学一些东西，然后写着写着可能第二人称第三人称就这种技能就解锁了吧，就类似于这种像玩游戏一样，就是有一个自己有一个系统吧，然后就会解锁更多东西。
那你感觉就是城堡现在是做到了一年不到一年的时间，快因为2018年开始做我们到现在，你感觉它跟之前最大的一个不同变化是什么呢？
变化的话刚开始可能比较简单吧，就纯粹的就看到什么公众号啊什么文章啊就一句话一个图片就分享一下，后面就更多加的更多自己的东西吧，然后最大的变化可能就越来越完善了吧，然后可能稍微有一点人看了之后就私人化的东西可能会稍微少一点。
我看你分享过一个就信息源嘛，但可能它是RSS 订阅比较多，因为我看到你的一些推荐可能是微博的一些内容会比较多。
对，微博早期可能比较多吧，后期我就有意无意的就减少了，因为我自己想少刷点微博，就把信息含量更大的那种什么书啊独立博客之类的博客包括博客，然后就尽量优先他们，然后优先级有变化吧，应该也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你从第一期往后面看的话，应该后面会相对来说会微博的这个信息源会少一点。
那微博的话你平时是就是关注一些长文章吗，还是长微博之类的？
博主嘛，博主说的话嘛。
一般是短的为主吧，长的比较少，长的一般可能是公众号里面看，然后一些什么好奇心日报这种在这里面看，微博还是以短的为主吧，好像微博里面发长文章的也不多就感觉。公众号可能多一点，稍微可能是这种媒介的习惯吧，最早的时候就是限制140个字嘛，然后可能就一种沿袭下来的习惯吧，反正如果有长文章我可能也在微博上可能就刷的比较快，就是没那么可能是媒介的原因吧。
因为我现在主要看的话还是城堡目前更像是一个中文互联网或者说中文的一个书籍的一个资讯的一个汇总吧，因为他对外文的这种资讯引用的会比较关注的会比较少，这个你有考量吗？
后期 靠我学习吧。如果后期如果我学的稍微好一点，可能会考虑这方面吧。因为一般的话，一般外文信息程度的话，也是外文是会稍微好一点。看后期吧，就是看自己学习进度吧。
嗯，
短期应该不太可能。
嗯，
不过已经有做方面的吧，就是《湾区日报》可能看的也比较多吧。
对，他那个做的
是，
他
是硅谷的那种
文章分享 Medium 那种，包括
领域不一样吧。如果我做外文的话，可能也会做文学这方面的，注重方面不一样。
现在城堡是没到100期，你感觉如果说做到100期，它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或者说你希望它是什么样子？
就是做城堡，可能有一方面也是相当于自己一个笔记本一样嘛，就是让自己提升一下运用中文的这个能力。希望100期之后，我这个能力会有所加强吧，就能够随心所欲的运用文字这种工具来记录生活啊，或者创造一些什么小故事啊之类的。然后如果有可能的话，就是也会影响一些人吧，然后他们做一些自己的个人杂志也好啊，什么业余小项目也好。因为之前我做到可能20多期的时候吧，有人看到城堡之后，他就自己也做了一个类似的，然后我觉得这种影响也挺好的，就感觉像种下了一颗种子吧。然后这种感觉，就是我自己可能也是受别人的影响，然后做了一个这么东西，然后别人又受我的影响做了一个这种东西，就感觉这种分享传播的这种感觉就感觉挺好的吧。
前面听你说就是听到很多就是关于要学习的这样一个就是愿望嘛，然后那做这个杂志其实就是还是一个希望能学更多技能，然后在那个就是在写作或者说各个方面就是有所长进这样一个作用吗？
对，就相当于一个，我觉得中间有几期我就把这个城堡改过名字，就叫城堡笔记嘛，因为我感觉本质上它可能更像一个笔记本一样，就是把所有的笔记都汇总在这里面来，然后适当的精简一下，然后就做一个杂志的概念这样发布这样子。其实它就是自学吧，可能是我一个自学过程吧，自己督促自己用一个项目来一边做一边念这样子。
嗯，
对，就是通过实践来学习。
对对对对。
那城堡做到目前你感觉有哪些最满意或最不满意的点吗？
不满意的话还是就有时候可能封面设计上面可能就会比较就玩脱了吧，有时候就感觉就没什么时间了，可能就马上星期五到了零点了，就随便找个封面这样往上面一放。然后还有就是一些理念还没有实现吧，就比如说就我最初做城堡就是有一个理念，就是就读书读的就是稍微精深一点嘛，比如说看到一个虚构类的什么小说，然后你自己就觉得这个结局不满意啊，你就把它改一下，写个同人，或者写个另外一个全新的故事。如果看到一个非虚构的，比如说一个时间管理的书籍，然后就按照它那个分享的步骤嘛，自己实践一下，看哪里可以改进的，就这种。可能这方面做的比较差，就是看完之后就也没什么时间就过去了，就是这方面可能不太满意，以后尽量完善一下吧。
其实这样就是如果按书上写的点时间，这其实比较难，其实大部分人都习惯按照自己的就是喜好来行动。
对，就是一个知行合一嘛。
那如果目前的话让城堡让更多读者看见的话，都有哪些形式能介绍一下？
之前在简书上发布过，然后简书我做着做着就发现我每次有时候手机打开嘛，就它会跳广告，然后所以就停掉了。然后现在是自己有一个博客嘛，主要是在这里，因为这个自己的博客可能就没有广告啊，界面也清爽一点。然后主要其实自己的博客也没什么人，主要还是戾气吧，就是戾气现在可能每个星期会发一期，然后这样。
所以说感觉他们给了一个很大的特权啊，因为他们很多都是访谈嘛，但是发现这个城堡。
对对对，
就是每周都会更你一期，
就
推荐，
就偶尔会感觉格格不入吧，也有读者反应吧。就是我订阅这个戾气是来看工具的，然后你却给我一碗鸡汤，这种感觉。
你会怎么想？
刚开始就是会挺高兴吧，就是我也有一天会成为这种鸡汤写手，这种感觉就是挺高兴的。然后其实本质上我觉得也是一个工具吧，只是可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具，就是这种文字工具吧。
但是我订阅你的城堡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点，虽然说我是通过 RSS 去订阅，但是我还是会点到网站上去看，因为里面会涉及很多排版的问题嘛。你用 RSS 的话，可能会它对排版上的一种弱化很重嘛，但我还是会跳到网站上去看，因为你刚才谈到说简书可能它会有广告嘛，就是你比较排斥一个地方，但可能目前用 RSS 的人还是比较少，因为我前段时间在首发看过一篇几篇文章，就谈 RSS 它到底应不应该复兴嘛。所以说你怎么看现在这种用 RSS 去订阅的这种阅读形式？
我觉得 RSS 可能它就介于那个原链接的下面吧，然后又比那种你用其他的媒介就稍微好一点。我觉得最优先级的还是去原网站看吧，比如说别人最开始是发布在自己网站上面的，就优先在那个网站上看。
嗯，
那么其次才是订阅，因为是很多细节问题。我个人还是挺喜欢这种形式的，不过用的可能也相对来说不是很多吧，就只是一个列表，然后一个防止备份吧，虽然也在用。
嗯，如果有自己的网站还是比较开心的，因为 WebView 现在也是有自己的站，城堡也有自己的站，现在很多的那种内容生产者他会都会放在一些分发平台上嘛，包括微信、微博、简书这样，但是他们可能会在内容的尺度上有一个考虑吧，或者一个担忧嘛。那你自己在做城堡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审查，或者说有没有把它当做一个考虑因素进去？
嗯，也有这方面的因素吧，就是一般不用审查，我会自我审查一下，然后偶尔可能漏掉了吧。比如说有一期是我引用了一首诗嘛，然后其中涉及了一个年份，然后我也没注意嘛，然后就发布出去了，然后过了大概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就突然发现这篇文章就被简书隐藏掉了，然后我就开始像一个解谜游戏一样嘛，就开始从头到尾的看到底是哪里触碰了什么关键字，然后最后就想起来这一点，然后就怎么说呢，就本来已经忘记这个事情了，他可能一审查我就重新记起了历史的瞬间这种感觉。
反而是一个提醒啊，你本来不注意，但是他给你强调一下。其实我们做播客其实也会遇到一个问题，我们不会主动去聊，但我们也不会回避。那有时我们去通过播客也会通过 RSS 去分发，但是如果说遇到一些网易云这些平台，你会发现你在写 show note 的时候它会有敏感词，但你就不知道哪个是敏感词。但是如果你去找的这个过程反而是一种特别恶心的过程，就你在自我审查。你如果说你审查我，你直接把我节目下了就可以了，但是你如果让我说告诉你这段文字里有，你要去自己去找，这反而是一种不好的一种感觉吧。所以说我很多时候在播客里在分发平台一般不放 show note， 就这样省点事儿嘛。
对对对，其实这种自我审查挺可怕的，我感觉比审查还可怕。
嗯，
就是别人什么都没说，你自己就先给自己几巴掌这种感觉。
嗯，我看杂志现在以前也会做过几期关于比特币的一些价格信息的一些展示，你是有关注这个吗？还是
对，我因为我之前就创业嘛，然后创业一段时间之后有一点积蓄，然后就投资过比特币这种，然后就顺便嘛就会记录一下，然后后面可能就没怎么关注了，就本来是想每期可能就放一下然后关注一下，后面感觉就不太合适吧，就像跟一个文艺青年谈钱一样，这种感觉就不太合适，然后就没有。但是平常还是偶尔会关注一下吧，因为感觉还是挺看好这个的。不是现在很多人聊自由嘛，然后感觉货币自由也是自由的一种，就是可能就会比较有兴趣。
目前也在买嘛，比特币也在持有吗？还是
现在持有的不多，就是其他的相关的币种吧，也是数字货币。因为它现在不只有比特币嘛，还有很多各种概念的或者什么应用的，就可能会有一点吧。主要是这种数字货币风险比较大，所以就尽量还是在这种公开平台是隐藏，因为有时候可能类似于投资建议吧，就是别人可能赚的钱呢也不会感谢你，然后可能因为你这种造成什么投资失误啊什么的就比较麻烦，所以一般还是隐藏掉了吧。
嗯，就是刚才谈到说你在杂志里会谈一些生活上的事情，
对对对。
其实最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你们去六个年轻人去参加一个年轻人的葬礼那段，怎么说，就感觉生活特别无常吧，让你把它写的特别很平淡，但是感觉很难受，这种文字就你怎么看待就是生活中的无常或者这种变故？
对，那是第十七期的时候嘛，就是那时候标题也就是我那个朋友去世之后朋友圈也停更了嘛，然后后面就直接就看不到了，就是在能看到的那段时间他就是很高兴认识你嘛，就是我那个期的主题就是很高兴认识你，然后怎么看待就感觉这种死亡这东西就不是自己能控制的吧，然后其实我早年也比较接近过死亡嘛，就是有一次可能就是被误诊嘛，可能这个什么什么症状就是后果比较严重嘛，然后其实也不是多害怕吧，就是感觉就学习一种流程一种礼仪一样，然后就折腾，比如在医院里面你就按他的手续按他的流程然后一路办下来，感觉这种死亡就是年轻人的死亡，因为早年就很少，一般是参加那种老年人嘛，然后什么那种爷爷辈的那种葬礼可能会多一点，然后就突然之间一个身边的年轻人然后去世了，就怎么说呢，就是类似于那种如果是老一辈人嘛，就像你跟死亡隔了一层那种帘子一样，然后如果是年轻人身边的人死亡，就是这层帘子都被掀开的，就是比较直视死亡这种感觉。
嗯，
就离得更近吧，可能就感触会更深一点，就是会思考自己的死亡，然后在死之前就尽量做一些不后悔的事情吧。
那是不是就是在年老的时候，就是成为一个老年人的时候，其实对死亡是就是越发的恐惧的，然后但是就是如果是年轻人的话，他可能就会怎么说呢，就是出于一种就是略带有平静又就是想顺其自然的这样一个想法。
对，其实主要是两方面吧，一方面就是你的行为举止上嘛，因为有时候你可能就第一次经历，像我那次参加葬礼，就是因为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同龄人的葬礼嘛，就不知道做什么，比如说就是我们去殡仪馆嘛，就不知道有些什么礼仪，进去之后该做些什么，然后就问那种保安啊什么的，比如说你要有些钱嘛，要怎么递过去比较好一点，就反复问嘛，然后就学习礼仪啊什么的，这是一方面，然后心理上也是一方面吧，就是怎么看待这种生命的无常吧，就是这种会想一些平常根本就不会想的事情吧，人会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稍微成熟一点，就这种感觉。
好，这我们关于杂志的差不多聊的差不多，那百成能推荐一个最近在用的小物件吗？实体软件都可以，就觉得还不错的推荐给大家。
我可能用的最多的就是鼠标吧，就是罗技的一个大师系列的鼠标，它就是自定义功能比较强，然后比如说哪个按键可以就实现一个关闭功能，然后这个挺好用的，就是把对提升效率感觉非常大的作用，而且它入门门槛极低，就是没有什么那种就都图形化界面嘛，就可以自定义，这种可能对我效率提升挺大的，离开这个鼠标我可能效率可能要下降很多。
是有线的还是无线的？
无线的。
嗯，好，那最后也欢迎大家去那麦城的城堡首页，我们也会把链接放在 show note 里，欢迎大家去读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